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四章一到六节。透过这段圣经，我想给大家分享律法与选民的关系。我们先来思想第一点，根据这两天我给大家所分享的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我们基本上都能够清楚地了解到，首先的人亚当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是好的。然而他误用自己意志的自由，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背了约。这一个背约，也就是违背了神刻在人心里的那个律法。那一个律法，用我们现在可以懂的语言，可以理解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而亚当他背了约，也就是他没有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神，因为他听从了魔鬼的话，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样我们就透过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对于第一亚当所总结的话说，因着那一人一次的悖逆过犯犯罪，众人和他一同成为罪人，一同被定罪，一同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这样我们就从行为之约里，也就是借着第一亚当，让我们看到了凡是从第一亚当而生的全人类都在第一亚当里犯罪堕落，背离神，成为不法之子，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因此圣经借着先知也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既然亚当的堕落导致了全人类都跟亚当一同堕落，一同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那么如果上帝就让这些人通通的下地狱，上帝一点也不亏待人。即使上帝这么做，上帝也是公义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公义的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公义的属性以及他所颁布的那公义的律法，使所有犯罪堕落的人通通的下地狱，然后把地狱的门关上，让他们在地狱中永远沉沦。上帝这么做，他一点也不亏待罪人，他这么做还能够彰显他完全的公义。可是上帝不单是公义的上帝，他也是慈爱的上帝，因此他也与他的爱子基督签订了救赎之约，为的是让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为他的选民遵守行为之约。他的选民就是从亚当里堕落的这个群体当中拣选了一些人，要清楚这一点，是从亚当堕落的罪人中拣选了一些人。刚才我说，上帝如果叫这些人通通的下地狱，叫他们灭亡，上帝一点也不亏待他们，反倒显出上帝的公义来。那么现在上帝从堕落的罪人中拣选了一部分人出来，那么被拣选的这一部分人，他原本就是在亚当里该死该灭亡的，可是上帝因着他怜悯的爱拣选他们，使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因此这一个蒙拣选的群体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本来是和遗弃在亚当里的那其余的人，本来和他们一样是该死该灭亡的。然而神没有照着我们该得的对待我们，没有按照他自己的公义待我们，乃是把我们从罪人中拣选出来，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这就叫做白白的恩典，这就是蒙拣选的恩典，也是蒙怜悯的恩典。然而天父拣选的这些人并不是让他们自动得救，因为他们应当履行的责任乃是完全的遵行行为之约。那么他所拣选的人如何得救呢？就交由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使他道成肉身，站在人的地位，成为第二亚当，然后就代替他的百姓，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就替这些人完完全全的遵行行为之约，并且也担当他百姓的罪，为他们的罪受刑罚受死，替他们赎罪。那这样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替他的百姓行义赚得永生， 二是担当他百姓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受刑罚，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这样他的百姓就因信与主联合，使他们的罪归给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因着与主联合，基督所完成的那义也就归算给他所代表的他的百姓。这样凡是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在公义的天父面前就如同从来就没有犯过罪，就如同从来就是一个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完完全全遵行了行为之约，遵行了律法一模一样的义人。实际上蒙拣选的人得到这么大的恩典，纯粹是白白的因着与主联合而得着的。这就有点像夫妻二人结婚一样，如果说女方在娘家欠了别人1000万的债务，当她嫁给的这一个对象乃是一个亿万富翁，当她跟这一个富贵人结婚之后，那么她的债务就成为她丈夫的，所以她的丈夫就替她还清她本有的债务，然后她丈夫所有的财富也就成为她的，因为二人联合成为一体。如此我们与基督也是一场属灵的婚礼，在这一场属灵的婚礼当中，基督就是选民的新郎，选民就是基督的心腹。因着信与主联合，我们所有的罪成为基督的，他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偿还罪债，他所有的义也成为我们的，使我们在基督里来到天父面前如同从来没犯过罪，并且行了完全的义一模一样。第二点，神为了将这属灵的救恩之奥秘启示出来，所以他就拣选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使他成为一家一族，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就是以色列人。为了把这救赎的道理借着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启示出来，因此就借着饥荒差遣约瑟提前到埃及为以色列全家预备粮食，之后又带领雅各及其全家搬到埃及居住，这样埃及以及法老就象征着魔鬼撒旦及其这个世界，然后雅各家也就是以色列人这一个群体在埃及就如同亚当堕落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为罪的奴仆，魔鬼的儿女一样。就借着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历史来言说那属灵的救赎之奥秘。等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生长发展到100000000人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也就是预表基督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神就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要把他从亚当里所拣选的这些罪人拯救出来，使他们脱离罪，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要把他们带领到迦南美地，而这个迦南美地就是预表着在基督里的恩典中，也预表着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这一路所经历的云柱、火柱、红海都预表着洗礼，使那些所有借着这看得见的礼相信上帝拯救的人都因着这可见的礼归入到摩西的名下，预表着那真正认识基督救恩的人就借着洗礼归入基督。所以申命记4:1这里提到说，以色列人呢，当说到这以色列人呢，就是透过这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在言说那属灵的以色列人。这一句话不仅仅是称呼那将要进入迦南地的第二代以色列人，这以色列人呢，也是对历史历代所有蒙上帝拣选借着基督所救赎的神的百姓，是对这一个群体的称呼。第三，在这一个整个救赎工作当中，就像摩西他预表基督，而主耶稣基督不论从旧约还是新约都启示给我们，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就如同新郎与新妇的关系一样。在耶利米书31:31-34， 也就是昨天我给大家所提到的恩典之约中的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在这一个约中就提到说，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还是背了我的约。在新约就更清楚地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新郎，教会就是他的心腹。所以不论从旧约还是到新约，都让我们看到基督就是新郎，教会就是心腹。不过在旧约中的教会一般不用心腹，而是用夫人，因为在旧约中基督的教会乃是孕育救恩的，而新约的教会乃是见证救恩的。所以虽然新旧约都是同一个教会，但它却有两个不同的功能。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它是孕育救恩的，而在新约教会的功能是见证救恩的。这就如同昨天我给大家所提到的恩典之约的这几个分约，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夫人来看的话，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如同教会这一个夫人怀了救恩的种子，直到亚伯拉罕之约，这一个孕妇就比起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讲，救恩就越发显明。如果用一个孕妇打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刚刚怀孕，而到了亚伯拉罕之约，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夫人的怀孕如同孕期约有三个月。然后再到了摩西之约，就相当于这一个孕期大概六个月。再往后到了大卫之约，就相当于这个孕期就有八九个月。然后到了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新约，也就是众先知的时代，直到马拉基书，差不多孕育期已满，将要进入产期。而在产期，往往一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这一个生产的过程是艰难的，所以神也就称旧约的教会在生产的艰难中痛哭呼叫，那大概就是指着马拉基书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这两月间的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间没有先知，对于以色列人这一个旧约的教会来讲，真的就如同是产难的阵痛时期。然后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记载了约瑟娶了玛利亚，而玛利亚是被圣灵感孕怀了耶稣基督。这一位约瑟、玛利亚，他们都属于那旧约教会中的一份子，因此他们也同样的是孕育救恩的。所以当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教会就结束了他孕育救恩的这一个功能。然后耶稣基督从生到死，他一生就替他的百姓完完全全的遵行了律法，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他不单替他的百姓遵行了律法那完全的义，赚得了永生，并且最后他还担当他百姓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完成了与天父所立的救赎之约这一个交易。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意思就是交易完成。接下来无旬节圣灵降临，将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实施在神所拣选的他的百姓的身上，直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这一个心腹见证救恩的功能才算完成。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最后让我们看到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把他们带入到荣耀的新天新地的洞房里。这就是整个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启示录，将一个完整的救恩启示给我们。第四，我们现在在读申命记第四章的时候，其实历史刚刚发展到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经过旷野的四十年的漂流，目前已经驻扎在约旦河东，即将进入迦南地。那么在这个时候，上帝就借着摩西 要把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必须得思想这律例典章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律例典章又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我们必须知道，神起初造亚当的时候是把律法刻在了人的心里，而这一个律法本来人没有语言去解释它，在人的心里只知道何为义，何为不义，但他并没有语言去把这义讲明出来。正如我们看到有人行不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数他是不义的，但是你并没有合适的语言，假如果我们不用律法的词汇去解释的话，我们只能说他是不义的。如果这一个人行了爱神爱人的事，我们就说他是公义的，但是你具体能不能对这不义和公义更详细的描述呢？那就没有语言可以描述，但人心里都有数。所以奥古斯丁就称心中的那一个律法叫做公义之相，上帝把那公义之相刻在了人的心里。而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意思是在人的良心里在发挥着律法的功用，证明了人心里是有这个律法的潜在的那公义之相。既然亚当犯罪堕落成为罪人，我们和亚当一同灭亡，可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就是完完全全的照着这律法生活。因为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说，因那一人的完全的顺从以及那一人的完全的义性，众人在基督里就被称为义，得到永生。这就说明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所得着的乃是因信得着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守律法赚得的，完全是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赢得的，我们是借着信心白白领受的。我们借着信心白白领受，如同我以上所比喻的，如同夫妻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那么我们与主的联合也是借着信心在生命中与主联合成为义灵。既然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义灵，我们罪得到了赦免，并且白白得到了永生。那这样一个与主联合的人，并不是某一个人与主联合，而是自亚当堕落直到启示录最后成全，这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乃是有许许多多的数不清的人都因着信心与主联合。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我要叫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如今我们回过头来思想，那历史历代还不要说以后继续有的，就说过去已经有的，到底有多少真正重生得救的与主联合的神的儿女呢？我想这不是一个未知数，而是一个人数多到我们无法统计的数字，真的是如同天上的星地上的尘沙那样无数。这样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其实就是那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组成的教会叫做无形教会，而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真正的新郎，而这一个五行的教会就是基督真正的心腹。那么当主耶稣基督为了将这道启示给我们，他就借着摩西预表基督，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过红海，要把他们带领到迦南美地，如同洞房，也就是要把他们从埃及迎娶到迦南美地的洞房里。可是在西乃山，神又与以色列人立了约。那么在西乃山所立的这一个约，虽然是将十条诫命颁布给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十条诫命跟行为之约的律法，就其本质是一样的，但是现象不同。因为在人心里的那个律法只有一条，而写在石板上的律法有十条。所以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摩西之约所颁布的十条诫命，乃是对那心里的那一条诫命那一条律法是给予他的注释或者说解释。因为有了十条诫命 我们就有了语言来解释心中的那律法。但实际上，即使上帝没有颁布十条诫命，人心里的律法从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可是我们从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中看到，在行为之约里是让人自己遵守律法赚得永生，而在恩典之约里让我们看到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遵行了律法赚得了永生。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西乃山又要颁布律法呢？因为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他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他是圣洁的。正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因此他也愿意他的心腹也能够越来越像他。既然他把我们是从不义中救出来，那不就是为了让我们从今以后开始过公义的生活吗？他既然把我们从不洁中救出来，不就是为了让我们从今以后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吗？既然他所爱的那新娘原先就如同在印度的穷人窟生活的女孩子一样，是肮脏污秽的，既然他爱了这样一个肮脏污秽的，要把他迎娶成为自己的新娘，难道他会任凭他就让他这样一直的生活下去吗？绝对不会的。所以他拯救了我们之后，就如同要迎娶我们，并且也给他预备了丰富的聘礼。在何西阿书2:19-20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预备的聘礼是怎样的聘礼。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透过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迎娶的新娘也给他预备了丰富的聘礼。当我们想到聘礼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通常新郎为新娘所预备的聘礼当中，最珍贵的聘礼是什么呢？是不是婚戒就是最好的聘礼，也是爱情的信物？如果说给予他的服装、衣服，这些聘礼就是公义、诚实、慈爱、怜悯，是这一些作为聘礼的话，那么他要给他的婚戒又是什么呢？所以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就如同是给新娘的一个婚戒，而这十条就如同婚戒上的十颗钻石一样。那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十条诫命与申命记4:1所说的律例典章二者的关系。西乃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就如同镶着十颗钻的婚戒，而律例和典章就如同所穿戴的聘礼，而这个戒指戴在手上，衣服就要穿在身上。可见律例和典章就是让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人来穿戴这一个聘礼如何生活。所以申命记4:1所说的，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那意思就是，你既然作为我的新娘，就要戴上我给你的戒指，就要穿上我给你的聘礼，来见证新郎对你的爱。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想一想，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心里的律法，那目的是为了让人遵守这律法赚得永生，但是人失败了，你再也没有机会靠守律法赚得永生，因为亚当丧失了赚得永生的机会。第二亚当他已经完全的遵守律法为我们赚得永生，从救恩的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遵守律法赚得永生，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永生。但是从新郎爱我们的这一个爱的角度来看，他把这聘礼婚戒给了我们，他拯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到那美丽的迦南美地的洞房里，也就是在基督里生活。那么这样一个新娘当怎样生活呢？就应当带着感恩的心见证这一位新郎， 那如何生活才能见证这一位新郎呢？就是戴上那爱情的信物钻戒，又要穿戴他所给予我们的聘礼，这样就能够在生活当中将基督的荣美在生活中表明出来。所以这十条诫命以及律例和典章赐给以色列人，不是为了让他们靠守这些得救得永生，而是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感恩新郎，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新郎对新娘的爱。当新娘这样照着新郎的心意开始生活的时候，她就保持了与新郎正常的爱的关系。如果她没有这样生活，虽然不至于导致离婚，但是会使她在新郎面前的生活显得不够协调。所以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在新郎面前如此的活着，所以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这个好叫你们存活意思是指着好叫你们在他面前可以好好的活着，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意思就是能够这样的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洞房里，跟新郎在美好的和好的生命关系中过一个荣耀他见证他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同新郎爱新娘，并且远远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的新郎爱新娘，因为你打发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得救，在基督里得生命，在基督里被称为义，在基督里被接纳成为你的儿女，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何等的感恩，就求你将这一份感恩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愿主的爱能够常常激励我们，好让我们过感恩的生活，荣耀你的生活。天父，求你与你的百姓同在，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能够将这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四章7到14节。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